中国投资人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西奇发动机公司被阻拦下来之后，这起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3月11日宣布将把西奇公司收归国有，中国随后在3月12日对此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要求乌克兰依法维护中国企业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达尼洛夫3月12日晚间立刻表示，乌克兰仅承认那些利用正常渠道通过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银行账户转账进来的外国投资，而那些利用灰色和隐蔽的方式通过位于英属的维京群岛或是科隆群岛上乌克兰并不知道的离岸公司的外国投资人，乌克兰将不会承认类似的投资和转账行为，这样的投资人也令人怀疑。他特别强调，来乌克兰投资的投资人的资金应该进入乌克兰。位于乌克兰南部扎巴罗热的西奇公司的股权由当地财阀博古斯拉耶夫通过他自己以及他的家族所持有的一批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控制。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起就是西奇公司的领导人，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私有化过程中，博古斯拉耶夫逐渐获得了公司的控股权，但是股权控制的方式非常不透明。乌克兰法庭上所公布的乌克兰国家统一注册登记机构的资料显示，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在2016年就从博古斯拉耶夫手中收购了西奇公司超过 56% 的股权，但是许多乌克兰媒体说，与天骄航空有关系的一批中国投资人目前已经拥有了西奇公司大约 75% 的股权。达尼洛夫反击赵立坚的这番讲话是在名叫《言论自由》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出来的。星期五晚间播出的这档时事讨论节目在乌克兰拥有很大的影响，前总统、前总理、其他的政府高官和财阀巨头等等经常是这档节目的嘉宾。言论自由节目当天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收购西奇的股权和赵立坚的讲话。达尼洛夫发言之际，在场的多名嘉宾和主持人特别提醒乌克兰官方应该重视中国的反应，不应该激怒中国。他们说，中国外交措辞的口气时常充满了东方式的委婉，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讲话使用了要求这两个字的表述，显示了中国对这起事件的表态很不同寻常。其中的一位嘉宾是当地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他说，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资助了西奇股权收购行动。他说，乌克兰外贸依赖中国，官方应该谨慎行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这位嘉宾的说法显示了西奇股权的收购行动背后由中国官方主导，但达尼洛夫的表态却反映出乌克兰不想承认中国官方资本推动的这场收购行动，说明了乌克兰官方在此事上的强硬立场，也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遭受损失，中国官方在乌克兰的行动或将遭遇挫折。达尼洛夫还表示，他反对使用把西奇公司国有化这种提法，因为西奇公司的所有权将会重新返还给乌克兰人民。此外，乌克兰同俄罗斯处在信息战中，而俄罗斯正与中国联手想夺取西奇公司。他说，对于与俄罗斯处在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来说，绝不允许如此重要的乌克兰国防企业落入外人之手。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将会履行与中国签署的一些合同。达尼洛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高官被许多时事评论人士称为泽连斯基总统周围的亲西方力量或是乌克兰的爱国力量。泽连斯基周围同样也有亲俄的力量。 乌克兰最近开始大举清除俄罗斯的影响，显示以达尼洛夫和库列巴为首的亲西方力量占据上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2日同样发表讲话，他说当局将会审计和调查类似西西公司这样的战略性企业为何能够落入私人之手。泽连斯基稍早前还表示不会让西西公司被外国人控制，不会让发动机技术流失国外。达尼洛夫3月11日还表示，除了西西公司之外，其他的战略性企业也可能会收归国有，当局将会补偿有关投资人和股东。针对西奇收归国有，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党计划在未来的2-3个星期内向议会提交特别的法律草案。西奇公司事件目前成为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担心乌克兰军事科技流入中国外，国有化行动更让乌克兰商界担忧可能会波及其他的领域。乌克兰各界尤其是农业界更担心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月份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去年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目前在乌克兰的对外贸易中占有超过 13% 的份额。当地媒体报道，乌克兰 60% 的铁矿石的出口，还有玉米、葵花籽油等农产品出口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也同样依赖乌克兰，尤其是西奇公司的发动机。中国目前大量使用的各种型号俄制直升机的许多引擎都来自西奇公司。中国的 L-15 猎鹰式战斗教练机的引擎长期依赖西奇公司的供货。西奇公司和他的姊妹企业伊夫前科进步发动机设计局还专门为猎鹰的几款升级版改进和升级了引擎。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也有可能使用西奇公司的引擎。乌克兰媒体报道，中国1月份又同西奇公司签订了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为猎鹰战机采购400台 AI-322 引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奇公司已经逐渐丧失了俄罗斯这一长期的主要市场，中国目前成为西奇的主要客户。中国差一点就实际控制了西奇公司，在最后一刻才被拦下。在这起事件上，乌克兰也成为各方角力的战场。一些乌克兰政界人士说，中国在当地的大使几乎拜访了能够影响这起事件的所有人士。中国投资人甚至请出乌克兰财阀亚罗斯拉夫斯基当白手套，试图控制和改组西奇公司的领导层，但是没有成功。美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流入中国，日本多年前就同乌克兰加强关系，希望能够阻止乌克兰的军工科技出口中国。一些俄罗斯的军备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利益这次几乎同美国吻合，阻止中国控制西奇意味着在发动机领域中国会继续依赖俄罗斯。但西奇公司事件也让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蒙上阴影，甚至导致双方矛盾可能进一步升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轻松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的时代正在结束。俄罗斯政治学者穆欣说，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中，中国可能最看重两个方面，一是乌克兰的地理位置，第二就是乌克兰的军事科技。穆欣说，乌克兰的重要性对中国意味着乌克兰临近欧盟，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的走廊。另外就是中国一直特别感兴趣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和企业。乌克兰外交部目前正在准备当疫情缓解时泽连斯基的亚洲之行，访问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也可能有韩国。政治学者们和一些观察人士说，泽连斯基是否能够访问中国可作为指标来判断双方处理西奇事件的结果，以及双方之间的矛盾将会升级到何种程度。 T 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已经把乌克兰告上国际仲裁法院，要求乌克兰赔偿36亿美元的损失。中国投资人还指责乌克兰当局的举动如同掠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